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在西方世界，关心中国人权、民主、法治状况的政界人士、媒体记者以及普通民众都把 ChinaChange.org 作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打开网站的首页，您就会读到有关六四26周年纪念活动、非政府组织遭受当局打压、妇女维权人士获释等最新消息、人物专访以及评论文章。这个网站的创办人就是曹雅学女士。曹雅学于90年代初来到美国留学，后来定居下来，成为从事翻译与写作的自由职业者。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她涉足中国的民主之路，并且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要对曹雅学女士进行专访，请她谈谈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维权运动的发展等问题的看法。我们也欢迎您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曹雅学你好。
谢谢胡晨，
欢迎你来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好的。
好，在开始讨论以前呢，让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丽雅和赵江对曹雅学的专访，其中介绍了他怎样从一位自由职业者成为偶然的活动人士，请看报道。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2014年度民主奖颁发给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在颁奖仪式上播出的短片里，讲述这两位闻名遐迩的获奖人故事的是一个人们不太熟悉的面孔。
刘晓波 at the time was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he went back to China。
我呢是80年代初在北大读书，然后呢后来我曾经在北京深圳工作过，那么后来91年呢我就到美国来读英美文学。
毕业后曹雅学一直在美国从事写作和翻译，同时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过着典型的都市中产阶级生活，也从未想过自己的未来会和刘晓波、许志勇以及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任何交集。2011年夏天，曹雅学偶然撞到了一个以中国话题为主题的英文网站 seeingredinchina.com。 爱好文学并对中美文化差异颇有观察的曹雅学开始参与讨论，不久便受邀成为网站的博客撰稿人。
那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呦呦呦，不要那个，因为我生活很忙，你知道这个生活特别忙碌，你又是家又是工作又是孩子。
后来在网站创办人的劝说下，曹雅学答应不定期的给网站写一些博客。没想到他的第一篇博文 Dumb Americans 愚蠢的美国人很快吸引了大量读者，并成为该网站上最受欢迎的文章之一。期间正逢中国社交媒体方兴未艾，为了扩展视野，曹雅学开始登陆新浪微博，而当时正好是自由光城运动的高峰。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故事让他深受震撼，也成为他事业轨迹的转折点。
我当时很震动，像陈光诚一个盲人，18岁才去读书，又生活在中国最贫苦的乡村，能够有权利意识，还去帮助人，去行使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朴素的一个正义感。
曹雅学开始在微博上讲述陈光诚的事情，并在11月12号陈光诚生日那天用英文写了一篇他的人物特写。其后不久，曹雅学的微博账号被中国当局关闭，他只好来到推特。2012年4月，曹雅学在推特上看到陈光诚侄子陈克贵拿刀砍人的消息，直觉告诉他这一定与陈光诚有关。他按照推特上提供的信息拨通了陈克贵的电话。
我不清楚是什么人，我就当场就反击了。
随后他连夜把电话录音和文字稿放到自由光城网站上，这些信息成为外界最早获悉陈光诚出逃的消息来源。
He represented the goodness of China.
五月初，曹雅学出席了美国国会有关陈光诚案子的紧急听证会。
在这个时刻，美国政府必须放下我们的一些事务性的考虑，来想一个大的图景。这个大的图景是什么呢？中国共产党不会永远在那里， 但是中国人民会永远在那里，中国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也会永远在那里。
2013年夏天，他正式接管了这个网站，继续跟踪报道中国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与案件，并翻译了许志勇博士的《新公民运动》等文章。他看到这些生活在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对中国的了解和观察，往往比国外智库的专家更深刻、更透彻。
2013年的6/4，我们呢，就是建立了这个新的网站，叫 ChinaChange.org。想法呢，就是摆脱这个个人博客的这样一个印象，而且同时呢，也标志着我们真正的把它来当一个事情来做了。
除了关注陈匡成、许志勇、维族学者伊利哈木等极受关注的案子外，曹雅学也把目光投向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维权人士的命运。
对我来说，不存在大小人物之分，就是说，只要是我觉得值得写的，有传播意义的，都写，都会去想办法去做。
曹雅学说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但在那些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人看来，他创立的网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一些中国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声音传达出来，把它翻译成英语，然后让西方世界知道。
所以雅学呢，它符合了一个理念上这个坚持这个普世价值，在新闻上坚持新闻自由，在这个性格上非常执着，再一个他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很少有几个人呢有具备他这个比较完备的条件来做这件事情。
尽管自己毫无畏惧，但是做这件事情也曾让曹雅学面对家人的顾虑。
我的丈夫他是个美国人，他有一点恐惧感哦。他曾经，我们有过好几次讨论，他曾经说：“哎呦，这个会怎么样呢？”他也没有，他也说不出来具体这个恐惧是什么。我们也知道，中国在美国的黑手其实也是很多，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我跟他说我说你一个美国公民在一个自由社会长大，你应该知道恐惧是一种毒药，我们必须去克服。
曹雅学的下一步打算是增加人力，扩大网站的覆盖面，他还计划把网站上的内容和信息介绍到美国公众，包括去美国大学介绍中国的人权、法治和政治制度情况。来美国20多年，曹雅学早已完成了一个新移民为了融入接纳他的社会所应该做的一切。他本可以选择心无旁骛地在这个富足社会享受一份不受惊扰的舒适生活，理所当然地把故国发生的一切留给网络报章上的随意一瞥或三五知己的茶话闲谈。但是在他眼里，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当权者的固守之间反差如此之大，令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中国最聪明、最有理想、最勇敢的人，不是进过监狱，就是现在在坐监狱，或者正在去监狱的路上。这个是我即使一个在海外生活了20几年的中国人，这是全部的中国人，不管你在哪里的一个耻辱，而且是国际社会的一个耻辱。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一点。
VOA 卫视，丽雅、赵江，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丽雅和赵江对曹雅学的专访，今年4月下旬在 VOA 卫视和 VOA 的中文网站上登出以后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人都留言对曹雅学的这种努力表示感谢，向他致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这个网友的留言，这个网友名叫钟明，他来自纽约，他说：“一个高水平的、活跃的、致力于中国大陆政治与社会进步的英文网站，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网站的使命可以不只是局限于客观的向英语读者分析报告中国大陆现状， 甚至也可以进一步以各种方式推动对于西方舆论甚至决策者的影响。说到底，中国的未来是离不开西方世界的关注的，而中国民主运动更是离不开西方国家人民与政府的理解与支持。亚学，你对这位网友他这个评价有什么感想？
从最初做网站的这个最基本最原始的愿望呢，就是把信息带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那么信息这种东西它是力量，你一旦带出来帮助别人了解，知识就是力量嘛，对不对？
对，
人们知道了以后，那他的看法就会去想办法，就会去改变。不要说比外国人，就我自己，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2007年我回中国的时候，我走在街上啊，一片繁荣，高楼大厦，我非常感觉中国的变化好大，到处都是高速路什么的哈。但是我一直到好几年以后，我知道了当时准备奥运对意见人士的镇压，各种事情，坐牢的事情，抓人的事情以后，我很震惊，我说天哪，当时我走在北京的街上，我对此一无所知，包括我一个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所以你想想，这样的信息带出来，带到英文世界，让人去了解，他再去中国旅游，看法不一样了，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
那么从你的网站上了解信息的，我们知道有西方的主流的媒体的记者，有美国的国会议员，有从事人权其他各个事业的组织，还有美国的普通民众，他们从你这里不仅得到了信息，而且影响了他们对中国当前民主社会法治等等各方面的了解，从而也间接的影响了他们对中国的政策。比如你本人就参加过很多的公开的活动，包括在国会作证等等，像这些你认为对于改善中国的人权是不是发挥了一些应有的作用？
这个当然是啊。那个以前比方说像美国之音、自由亚洲这样的广播，它设立的时候，它的思路是中国是一个封闭社会，毛时代哈，我们如何把那个开放的信息真相广播到那里去。那么现在反过来，实际上世界呢对这个中国的了解，对中国有一大块，这个政治一大块，政治图景上的一大块不了解，因为那一块恰恰是中国政府压制的最厉害，审查的最厉害的。所以我们把它带出来，我们去传播，我们的第一，我们最想首先最想把这个信息带给的是记者们，因为他们是媒介，对不对？然后其次我们想把这个信息带给China Watchers， 就中国的观察者。那么第三呢，我们希望更多的民众，普通民众去了解。那么一个网站它放在那儿，它就是个出版物，谁一点击就可以打开看。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它的力量和影响，这是毫无疑问。
我们做时事大家谈，还在我们中部的网站上，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网友留言，我相信他们是善意的，或者说他们不了解情况。他们问题就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因为中国政府一直说，各国的人权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外国不得干涉。那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每一位发言人总说，美国政府对我们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就是说你不应该说的。请你从你个人角度来谈一谈，你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的人权的状况？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对于美国有什么重要性？对于美国政府有什么好处？
首先我们从一个基本的人性来说这个普世价值人权，它是我们一个人类基本的诉求，这是不分国界的。所以中共这种说法，他完全就是无赖，他自己也知道他是无赖。那么美国，那么中国，他现在在世界上占着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 那么自从八九以后，中国世界的民主运动民主国家，就是它这个是一个上升的趋势，但是中国这一大块八九天安门镇压以后它停滞了。目前的中国它是一个极其的怪胎，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妖怪，都这么说都不为过，听起来很激进，但是这个词儿你细去想一下一点不激进，很真实的一个描述。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它的经济，它的这个高度对资源高度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把握，高度的不平等，高度的在国家的控制手中，然后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另有一种说法甚至成为第一种经济，第一大经济，这也是个时间问题，就单单从数量来说。那么同时呢，它现在又是世界上压制这个普世价值、民主诉求、人的基本权利意识最强烈的国家，而且它不断的在把这种价值观输出到外面。今天早晨我来的路上，还刚看一个报道，一个维族的这个自由亚洲的记者，他是个美国人，他在这儿做一个他是个记者，结果中共在新疆把他三个哥哥抓起来。所以这样就中共他一系，我们这个话题可以很长很多例子。所以说中共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对资源的高度控制，对民众内国内社会公民社会的大力互联网的压制，这个结合起来，用一个很有名的异议人士的话，他叫莫之许，他说这叫市场新集权，这是一个新的政治体制的一个怪胎，它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是一个直接的威胁。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第一，我说了，从人的一个基本来说，我们都要关注，我们所有世界上的人，我也关注伊朗人的命运啊，我也关注北韩人的命运啊，只不过说我碰巧是一个中国人，我这边精通一些，我关注的多一些。就从这个人类的命运来说，我们走向一个更有尊严、更和平、更民主来说，那么美国它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它有义务，它的确是有这个义务，它不光是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去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和公民社会，这毫无疑问。
我们再来看一位网友他的留言，这位网友呢，他的笔名叫做真言无忌，他说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大学，这是你在采访当中说的，中国最聪明、最有理想、最勇敢的人，不是进过监狱，就是现在在做监狱，或者正在去监狱的路上，一针见血，非常精辟，向曹雅学女士致敬，希望海外华人多一些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运动曹女士的人物，少一些相互内斗不止的绊脚石。感觉我看第一次看你这个采访的时候，你这句话也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有很大的感触，就是中国现在最聪明、最有才华、最有理想的这些人，他们不是坐过牢，就是在坐牢，或者说在去监狱的路上。那么我们从过去几年还可以看到有一些公民社会还有维权人士在中国社会发挥一些作用，但是现在你看朴志强、徐志勇等等这些人基本上都在监狱了，高于伊利哈姆等等。那在采访最后你说你现在做的一份工作让你每天下来以后不仅是背疼而且心疼，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触？
我在这个我出来很偶然的机会，从2011年秋天开始到现在正好是3年多哈，正式做这个网站才刚刚2年。那么这2年我我写过的人、报道过的事情、我写过的人基本上通通在监狱里，还有少数的出来流亡，还有更少数的一些就是还在国内销声匿迹，大部分进了监狱，像朴志强、徐志勇、郭飞雄，然后还有更多比较不是那么家喻户晓的一些名字。那么这个的确是很心疼，因为我在写他们，一字一句翻他们。你比方说伊利哈木，我最近我们刚刚翻了他一篇论新疆的局势和这个建议的长文，虽然是一个评论的文章，字字句句当中你看到他的尊严与理性， 他是在被软禁的情况下，在财产被没收的情况下，在家人受到威胁，国宝拿车撞他的情况下，能够写出这样的有尊严的理性的话来给中央提意见，就这样一个人，他们去把他放到监狱里。所以伊利哈木被捕被判无期徒刑的那一天，我流泪不止。你没有办法，你看到的，你了解了他，你就会心疼。你不了解他，好多人还说风凉话，哎呀，这些人都是赚政治资本还是怎样。你去了解了解他们，你就知道这个理想正直聪明勇敢，这几者结合起来，在中国如果你具备了这几种特质，你最大的愿望就是为这个国家的人争自由。可以说基本上他们都集中到了这儿。那么中共在实际上，中共的习近平的打压过去两年只是强化了而已，全面了而已。这可能是他们内部的一种恐惧，对颜色所谓的颜色革命啊什么的一个恐惧啊。实际上他们的打压一直没有停止过。八九以后中共的共识就是政权一定要保，无论如何要保，坦克开上街也要保。
是，
所以国家的利益在哪里，人民的利益在哪里，和党的利益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一回事。我经常想，你共产党不执政了，难道中国要死吗？不死，人民在那儿，国家在那儿，聪明智慧会发挥出来，在一个更好的体制下。
这是刚才你谈了对中国现政权对共产党统治的看法。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社会和过去二三十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公民社会的意识，人们维权的意识不断在高涨。不管你共产党今天抓进去几个，过一段时间又会出来新的一些，他们出于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出于对社会的这种良知正义感而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道路。请你谈谈你对现在中国社会这种民间的草根运动，或者说人们维权意识、公民社会意识这些发展的看法。
中国呢，过去十年以来，大致上把它定位到十到十二年以来，就是200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这个公民意识，它同时也很巧，就是可能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在大概就是2002年、2003年的时候，同时中国南北、东西南北发生了毫无关联的发生了一些事情，比方说这个孙志刚案件。北京的维权律师的兴起，开始就那么几个人，现在数不清了。对，然后就是还有这个基督教的兴起，家庭教会的兴起，人们追求信仰，还有这个意见群体网络发言，网络普通民众的这个兴起。所以这个是一个时代的征候，挡不住。所以呢，公民社会 NGO 的兴起也是这十年。那么呢，这十年期间呢，就是说还有访民群体，很多访民他从自己的冤案开始，他看到了这个制度的毛病，他开始对制度进行反省。所以这个都在过去十年同时发生，而且在不停的中国不停阻挠、不停打压、不停的那个镇压的情况下，实际上一直是一个前行的趋势。那么最近这两年遇到了，就是这个可以说中共是下了决心做毁灭性的打击，就一圈一圈的拨，把最出头的人关进监狱判长刑，再拨，现在拨到了公民社会，就是最近的这个女权五姐妹案，你们也知道哈，
对，
就是几个女孩子想上公车，你知道公车，你们男士可能不知道，我们女士每一个人都有这样恶心的经历，你在公车上受到骚扰也拥挤，就他们就是想做这样一个事，去贴个东西哈，说防止这个色狼，这哎，中共就把他们抓进去。所以现在到了连女权运动，一个妇女权利，这个原本中共是对他非常容忍鼓励的，甚至是鼓励的，现在都要去抓。 所以光明社会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就是马上最接下来的几年它要消极几年。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中国的社会，你从大跃进以后也好，反右以后也好，文革以后也好，你大面积的控制，你造成一个社会的荒诞化。最近的这个沉船旧船，那个中这个官家媒体的报道，什么最帅的男人，孩子别哭，我回到了长江，回到了
母
亲
的
怀
抱，这都是
就说这已经这个国家不光是白色恐怖化，而且荒诞化，这种高度的荒诞化的局面，那么就未来等待中国的就是一个炸弹，就是一个炸弹。所以呢中共内部呢现在也特别令人担忧，就是我们一直我们观察中共这60年，
对，
在中共内部开明的人士从来都是弱势，
像过去的赵紫阳，
对，开明的永远是弱势。为什么呢？在这个列宁式专制党内，开明不安全，你宁左勿右才安全。所以中共的官员他都懂这一点，所以使得这个国家就是一步一步一浪一波一波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现在到了2015年，一步一步的荒诞化。
嗯，
他阻止不了这个趋势，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内部的一种流。
我们来分析一下当权者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他们知道不知道像陈光诚、许志勇这些人做的事都是对社会有好处的事情，他们知道他为什么出于这种心态，是一种虐待的一种心态来去统治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呢？
我很高兴你提到这个事情，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光诚他来过你们的节目，
好多
不知道他讲过没有？
是
他曾经他刚出来替这个农民维权，替这个残疾人维权的时候，当地临沂市评他优秀青年。那么许志勇和滕彪刚出来的时候，他们三博士还上过中央电视台，是这个法治的什么这个也是优秀青年那一类的。所以中共他这个他对这个他这个心态很奇怪，你刚出来他看到这样的青年，他的直觉也是对这个对社会有好处。但是这些青年人一旦把他们的问题一步一步带到深处，这党就来了，哎呦这个不行，这个对我们民意、对我们的制度、对我们的做法是一个威胁，那就开始打压了，打压不从就把你送到监牢，他就这么永远是这么一个步骤。所以这些人往往都是他们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受到政府许可的，还发奖给他们，所以这就是这个制度。这个最近我看到在微博上看到清华这个孙立平教授，他写一个短的推，我如果他写篇文章就好了，我希望翻译哈，他叫制度性思维。他说这个制度里头的人并非不知道好歹，但是这个制度本身有一个惯性，这个惯性就是现在又到了比傻比蠢的时代。我们都知道过，我们都经我的你我的年龄都经历过比傻比蠢的时代，文革是不是比傻比蠢？批林批孔是不是比傻比蠢？最近的这种救灾是不是比傻比蠢？又到了中国又到了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从中共的意识形态斗争内斗中获得过好处，没有一次。中国老百姓，你们如果收看这个节目，你们自己回家想一想，我们从这个中共的内斗中得过一次好处吗？没有。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观点，有什么看法，或者提出什么问题。首先是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曹女士好。我是第一次给咱们这个VOA打电话，这个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我是咱们的一个那个算忠实观众吧，但是我是一个严实的观众，就是只能通过这个从 YouTube 上下载视频观看。我今天在看昨天视频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有一些听众让我感觉这个总是在 说这个咱们这个节目的各种的这个他们的一些评价，我就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所以我决定今天就是那个给咱们打个电话，然后向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和嘉宾表示一个敬意，表示感谢。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张先生。好，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河北的张先生有什么看法。张先生你好。
哎，喂，
请讲。听到你了。
是我吗？
是你，请讲。
啊，是我吗？
是你，请
啊，
请讲。
我想跟你曹女士探讨一个问题。
嗯。
啊，刚才说这个呀，赚错钱的都是中国最聪明的人。难道那个强奸犯、杀人犯也是最聪明的人吗？
谢谢河北张先生，听到了。咱们先来回答河北这张先生的看法。
没有，这个我们谈的是一类具体的人，我们不是讲所有的这个犯人，我们只是讲这个在中国从事社会推动工作，民主自由宪政，然后公民社会这样一些领军的人物，他们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有很大的勇气，也代表了我们时代的一种眼光。那么他们大多数的这样当中的出头的人物现在都在监狱里，我就是这个意思。
嗯，
没有跟不是说在
刑事犯
不是一类的，
思想自由，
我们说的是思想犯和政治犯。 对，
对，关于思想自由，雅杰，我想再跟你探讨一下。我们到了美国都20多年了，让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美国社会它思想自由的程度。在美国大家都会有一句俗话，说你不能因为一个人思想犯罪而判他刑。你思想上犯罪，不管你有什么多邪恶的想法，多么丑恶的想法，你想推翻政府，只要你不把他诉至行动，你不会有任何麻烦。美国的司法制度永远都不会以思想犯罪来定你的罪，来把你关进牢笼。但是在中国，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是让西方人，以及在让我们这些离开中国很多年，尽管加入了美国国籍，但是我们仍然关注着母国的这种现状的这些人，感到非常非常不能理解的，就是一个政府为什么不允许自己的公民有他的思想自由，有表达他的思想的言论的自由。因为这是在中国宪法当中明文规定的，一个公民你有思想自由，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各方结社自由你都有，但是为什么一到具体的管制当中，社会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哎呀，这个呢，就是所以中国它就是他没有办法，他那个宪法就是纸上，我们都知道，他也没有办法去付诸实施。他去付诸实施，就意味着这个整个政治制度要重新去考量和改变。那么那个二，我尤其觉得，你说的我都同意，其实我也没什么好补充的。我最近这一年，其实有一个特别强烈的荒诞感，就是说。1989年镇压以后，哪怕是镇压的第二天，我还记得那一天，哪怕是最最绝望的时候，如果那一天有人问我，曹雅学，2015年的中国会是怎么样，我绝想不到是这样。即使是那一天，我都会有一个乐观的看法，因为我觉得我们到了一个这样不同的一个世界，更何况现在有互联网。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我们希望我们的网站向我们的读者强调的一点也是，这样的一个政权占1/4的人类人口，这样强大的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和这样一个反动的一个意识形态，它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就是一种威胁，这一点早看到早好。所以我们就是想在这方面有一些贡献。
嗯，是的。经常参加我们节目的明镜集团的总裁和平，上个星期在国会 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他也讲到了这一点，就是中国现在对人权、对自由、对进步的压制，不仅事关中国国内的民众，而且事关整个世界的格局和世界的和平。
这是
他，这是一个刚才
我觉得最近啊，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中国通学者，好像我的感觉好像也在有一个集体的一个反思。
嗯嗯，
慢慢的，这也是他们就说从不同的个人的经历。哎，正好现在好像有这样一个点在汇聚，在反思，因为过去过去30年，美国和中国打交道，它有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鼓励中国经济发展，我们要去帮助它发展。哎，美国过去30年，你别看中国官方媒体天天在骂美国，美国过去30年不是美国的技术上和这个管理上的这个 know how。就这个知识的帮助，中国哪有这么快腾飞啊，对不对？所以美国它过去30年的这个思路，对华政策的框架一直是我们要去帮助中国发展，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中国就会走向民主。结果发展到今天发现，哎呦，不是这么回事。
好，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新疆的马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好，主持人好，还有听众们好。我的意见啊是跟曹女士大相径庭，因为呢曹女士毕竟是，我听她的意思，在中国长大的，在美国待的时间非常，在短短的时间呢，
哎，没有没有，我在美国已经住了20多年。
哦，那是，那你经常到大陆来吗？
啊，常去，对，
长期。但是
你的问题是什么，马先生？你想说什么？
嗯，
啊，我的问题就是，我问一下，你们就是为了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那你们做好准备了没有？就是共产党一旦被推翻，假如说啊，
嗯，
那你们的都是些人能执政啊？就是你们都安排好了没有？
好的，
这个我来给你回答一下哈。这个东西呢是很多人的一个想法，那么所以呢中共对公民社会的打压才尤其显得不明智。公民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说它是发展民间的力量，民间的组织能力、行动能力、自我管理能力、治理能力。实际上公民社会在任何国家它做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呢公民社会的发展它实际上是有助于把中国慢慢的渐进的带到一个带到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而不遭受政权推翻的流血革命甚至武力哈这样的。而公民社会发展正是为了很多，许志勇，你如果看一下他写的许志勇新公民运动，正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思路。而公民社会目前被中共政府认为是最大的敌人，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当下的中共政权它遏制公民社会的发展，它正在把中国带向一个就是说暴力与这个断裂式的一个边缘。
嗯，
对，
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下湖南左先生有什么意见。湖南左先生您好。
好啊，你好，主持人好，还有曹女士好哈。这个是这样子的，曹女士想请教你这么一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我的周围我也接触了很多这些老百姓，还有很多这些不同的这些朋友，就是说他们现在谈起这些政治呢都不愿意谈及这个问题啊，说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要聊政治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说结束这个一党专政的这个政权呢，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而且想都不敢想啊，就是说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啊，很多人都不抱什么很乐观的态度吧。然后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他们的想法呢，只要有饭吃啊， 不饿着肚子就可以了。然后我心里面我也想过，就因为为什么以前的那些改朝换代，那都是因为吃饭成问题啊，穿衣成问题，这些方面都是问题。但是现在的话，吃饭穿衣还有经济这方面不是问题。那所以说，如果说我要结束这个政府的话，你说用这个文字或者是用什么言论的方式是解决不了，但是如果说你用武力，老百姓做不到，你说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弄呢？
好，谢谢湖南左先生，曹亚雪女士，这个他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中国的变化之路在哪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中国啊，实际上呢，就是说，中国过去三十年以来，它呢，以前我们大家都知道，特别你我这个年龄，大家都有个单位，就说所有中国人都在这个一个体制内啊，不存在体制外。那么现在过去三十年，太多的中国人已经不生活在体制内了，他们和体制的关系就是个交税，或者是享受体制提供的这个社会福利啊，什么这样的一些去办事儿。去局里面哪里的部门去办事，就是这样一个，他在关系上他和体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那么体制外的人对权力的要求，对这个自身就是说社会的要求和体制内的人不太一样。而且我们现在说的其实并非是两种人，而是两种势力，两种能量。这有一位有一位意见知识分子，他叫也是莫朱许，他说在目前的现实之下观察中国，实际上最恰当的角度是这个两种势力，内与外的势力的这个对立和他们未来的这个走向。那么你刚才说的这位读者刚才说的听众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只要有饭吃了，中国人就不想改变。这个呢，我跟你说，1989年爆发天安门运动之前，中国人也都这样想，你知道吧？所以呢，有的时候变化它是在一个它有一个过程，就是说它动到一个过程以后，大家会觉得哦，这是一个好事。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到那个时候，的确这位听众说的这种状态我也同意，的确是不要说他周围的人，我的朋友都是已经是社会中间，当局长的，当厅长的，北大毕业的，然后在北京，不想谈这个事儿，不想问，但是他们心中很赞成吗？
有的时候你想远离政治，但是政治会找上你，
找上你们。
比如讲你说我想有吃的，但是你如果每天吃的都是有毒的食品的时候，
你
或许就会抗议，你就会做出什么。
对，
当你有空气吸，但是你吸每天吸进去的都是雾霾的时候，或许你会成为下一个柴静。
对，
中国的社会就是这样，公民社会的成长就是这么形成的，因为它关系到你自身的利益，关系到你的福祉，所以大家就会采取行动。
现在的打压，我想再跟这个听众说一句，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一层一层剥，因为政权很不安全，安全感。我想请为这位听众回家想一想，如果中国现在是这样一副和平繁荣的景象，大家有饭吃都很高兴，不问政治，为什么你们的政权这样紧张，天天在网上发个言也会被抓？所以这个网友，你可以做个实验，你可以去网上说了几句话，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很可能政治警察会找到你门上去。
就拿东方之星的死难者的家属，他们在微信上、在微博上，
听说他们开不了，
开不了，
对，
全都给
没法表达、
就是。
一个家里死了人，在这样一个事故当中，想到公共媒体当中，微博上去做一个表达。政府把他们全部掐死，没法表达。对，
是
为什么？为什么？想一下这些问题。
好，我们再来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山东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哎，主持人好。那刚才我看了这个节目，刚才吧来了两个五毛，这两个人呢是那个拿着这个共产党给他发的工资。来这边来搅混搅是非的，啊，然后在这个 然后再打乱大家的这个打乱这个大家的这个这个正常的想法。这个他是故意来说来搅乱这个节目的。这个他现在他们在心情上他是一个利益阶层，他们获了从这个利益从这个制度当中啊，然后他得到了这个不正当的利益了，他就是去为这个体制为这个利益去说好话。
嗯，好，谢谢。
他们听得听。
您的问题是什么？
您的还有问题吗，刘先生？
我就是说我说一下我这个个人的这个体验啊，这个个人的这个经历啊。
好，谢谢山东的。
好的，谢谢您。
刘先生，感觉我们做这个节目呢，有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位先生说的，时不时会混进几个五毛，他们说的话总是千篇一律的，说你这是反华了、反中了，或者说汉奸了等等。那么我就感觉到这些人不至于，有些人呐、不至于糊涂到这种地步，因为他这些大意不会看不到。但是就像刚才山东的刘先生所说的，在利与义之间，他们最追求的或者希望得到是一点点蝇头小利，而大义却抛之一边不去顾。我们中华民族过去一直有这种义与利，
哪里都一样。
对，哪里都一样。而且过去大家都知道舍身取义的那都很多，但现在为什么就像你刚才谈到这种愚民政策，这种荒诞式的一种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
昨天晚上11点，我刚刚贴一篇文章出来，我们翻译长评，你知道长评吧？是非常有名的，原来南方周末的这个主笔哈。
是。
他就说这个过八九以后，中共八九以前的教育，对大学，特别是大学的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中学、小学。思想教育一直是伪光正教育，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哈。八九以后出了这个事以后，这个教育慢慢起了一个变化，它这个叫做什么教育呢？从这个伪君子教育到了真小人教育。这个真小人教育是什么呢？它就灌输我们中国是有问题的，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是一个初级阶段。但是你放眼看看世界，每一个国家是完美的，谁也没权来说我们。所以这样的一种教育就模糊了一个根本的义，这就是这个正确与错误、义与非义、不正义的界限，它就有意在模糊这个。所以我们培养出一大批人来，不是说好多人真不知道大义，我跟你说还真是不知道大义，他就觉得用一种玩世不恭的，这就是中共教他们的，就是这种玩世不恭的，就是用这种眼光去看世界啊，都一样，美国也一样，你别看他们那个怎样怎样，什么都一样。
美国警察也开枪打人，美国的这个黑人也闹事等等。
对对对，是。但是所以美国从根本的政治价值上和中国一样吗？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美国的警察开枪会受到媒体轰炸式的报道，会有调查，会有国会听证，会有立法。中国最近在东北发生的那个案件，
徐春民，
对，你看一看中国美国的报道和中国的报道的区别，你就知道这个社会的价值它是不一样的。对，
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河北的马先生打来的电话。马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马先生。
喂，
您好。
喂，
好，请讲。
听到没有？
听到了，请讲。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你们说的啊。
你哪听不下去了？
你们总是说什么共产党，什么共产党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们说，你们总是把你们的观点强加于别人的，说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马先生，我们在强加给你吗？你有选择听与不听的权利啊，这是你的自由，是不是？
马先生，我跟您说一个事情，我跟您说一个事情哈，我们的确有我们的观点，这毫无疑问，我们讲得很清楚。那么你有听的自由，你还能讲话。今天我跟你说，如果你在央视上
中央电视台上听到，假定哈，如果你在中央电视台上听到一个节目，你有不同的观点，你去打个电话，你看你能不能打得进去，你看看中央电视台让不让你说话，这就是咱们两家的区别，就这么简单。好了，
好，谢谢何伟马先生。马先生嘴里干净点，如果你不希望到这个节目当中来，你完全有自由不参加我们的节目，不要用这种下流的语言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这本身也就说明一个问题，我都不想说什么，你来参一个公共的平台，你来参加一个讨论，你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你就说脏话粗话，你的一个基本素质在哪里？你说出来的观点，你所代表的观点还有什么说服力？所以我就说，都很多时候不需要批驳他们，自己就把自己驳了。
嗯，谈一谈你对美，我们都是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的时间，你对美国的这种制度它的力量，那么我们看到中共他总说三个自信，对自己的制度、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理论非常自信，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又是完全的不自信。你认为美国它的这种力量在哪里？
美国最好的武器、最强大的武器就是它的自由价值。我看到每一个美国人，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忘了自己最有利的是什么。如果美国出现了这种实施酷刑的事情，对自己是一个损害，我们一定要去想，要去小心的去保护这个美国的自由价值，这是美国它在世界上还仍然受到爱戴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美国也有一些时候，在很多案例当中，比方说七八十年代在拉丁美洲国家支持一些独裁者，他不是说没有，所以这个过程一直要去反省，一直要去保护这个如何让美国这个国家在价值观上更加强大这一点。那么另外一点我想说的呢，美国过去三十年和中国的交往，看着中国崛起，那么美国对美国内部对，就是说美国的公众当中，知识界政治界对美国就说民主国家也有疑问的时候，所以但是这种东西都可以带出来讨论，这是非常好的。所以呢，一个民主国家它因为有自由，它有时候显得混乱，哎，这杂七杂八的，什么话都说，对对对。你看《纽约时报》上，你打开报纸，这左边的人说这个，右边的人说那个，什么都。所以呢，很多人在美国居然去羡慕，中共有一个叫李世默 Eric Lee 派出一个人，在美英语很流利，就在讲啊，你看中国的政权多有效，什么说这个制度政策从上到下就制定出来，你看美国吵得一团，效率这么低。但是我告诉你，光成说了句名言，几年前他到台湾去，他说了句名言，他说他在国会讲话，台湾的国会议会不是经常扔椅子扇巴掌吵架吗？他说我们宁愿有一个扇巴掌扔椅子丢鞋的议会，也不要一个坦克开上街的政府。多好的话，是我们人都不一样，多样性，文化多样性，语言多样性，背景多样性，成长的多样性，在一个自由国家，我们有一个护守着一个共同的底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争论达成一致，投票有自己的，每个人有发言权。我们愿意一个政府开着坦克来替我们做决定吗？不愿意。所以美国就是这样，它是一个不停的流动中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守好它的这个基本价值。
嗯，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美国促进中国人权状况它有没有什么杠杆？就是他到底通过哪些方式还可以做到过去有一个最惠国待遇等等，后来脱钩啊等等，那么现在美国怎么样去帮助中国人民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
哎呀，我感觉这个问题我也想，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句名言，老说美国有太多的鱼在烧， 跟中国在烧，为什么在北韩试镜上希望得到中国的那个配合，叙利亚希望得到这个气候变化上需要得到中国的配合，那么和中国的贸易又 entwine 的这个交织的这么深。我想美国他就是事情的确是复杂，就是我在片子里说的那个话，我觉得我希望至少美国正在接近一个点，很多事情过去30年发生，它实际上一直在积累，那么我希望美国达到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必须退后一步，从眼前的这些各种事物中退后一步，来想这个世界的大的途径，国家的一个大的途径。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十大家谈的讨论